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是尊重女性，向暴力说 no。 那么是从刚刚过去的周一哈，这个全国各地呢是举行了 数万人举行了女性正义游行 March for Justice、来声援女性权益，反对性别暴力。
对，那么您认为针对女性暴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儿？怎么样看待政府这次处理事件的方式？今天的正在行动尊重女性向暴力说 no 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哈，刚刚结束的这场数万人大游行哈，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女性呢是参加了支持女性反对性别暴力的女性正义游行Match for Justice。 那这个抗议活动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那其中包括对于性别暴力案件呢进行独立调查，以及呢全面执行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中的尊重 Respect at Work 报告建议的内容。
那么说到这个自由党前工作人员布列塔尼·希金斯在堪培拉集会上呢还致辞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希金斯公开声称自己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国防部长Linda Reynolds 的议会办公室遭到过一名男同事的强奸。他说呢，他想对堪培拉的游行人群讲话，并不是因为他想去那儿，而是因为必须站在那儿。
他说呢，我决定辞职并且分享我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要说自己没有共同同意这种行为，这是我唯一可做的事，并且我认为呢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我认为一本信息册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认为在工作场所内发生创伤事件之后，人们不应该受到孤立、威吓和忽视。我主动讲出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保护其他女性。
他说如果保持沉默的话，觉得会让自己变得成为了共犯，那么这种性质的事件再次发生也会导致哈。他说我持续的沉默会无意中对那些掌权的人来说呢，你可以这样对待人没关系，所以他想说清楚不是这样的，他要大声讲出来他必须要说的话，他说这是不可以的，需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对。
那说到这次全国大游行呢，是由学者、设计师和女权主义者珍妮·亨德利发起的。那么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呢，在听说这个希金斯呢这个有关的性侵指控之后呢，亨德利在推特上就发文呢，号召人们要前往堪培拉国会呢进行抗议。那他随后呢也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名为正义游行 Match for Justice 的一个小组，来邀请人们的参与讨论活动的组织细节。那这一小组目前呢已经是拥有了超过3.6万名的会员。
蛮多的。那么联邦议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被邀请参加了游行。总理莫里森呢和副总理迈克尔麦考马克已经预先通知说呢他们很忙没有办法出席。那么在周日的时候，莫里森还告诉媒体他不会去，因为他说当你在堪培拉担任总理一职时那是非常繁忙的一天，但是他说他会非常高兴在办公室私下接待一个代表团，这我们新闻当中也给大家多次提到了。
那好的，那个就是看到莫里森呢与妇女部长佩恩呢也在周一的时候这个他们提出这样的意见，可以在办公室呢会见最多4名抗议组织者。那早些时候呢，佩恩也说他会以通信而不是以面对面的方式呢来接受请愿。也看到这个发起人亨德利女士在周一时候呢发推文说，和抗议代表团不会与政府呢私下会谈。
他说这个这个还有就是莫里森也说了，他说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会非常优先考虑的问题，处理对女性和家庭暴力问题，这些都是澳洲两党应该做的事。那么在 绝大多数的议会的经验当中呢，他说这个一直都是这样考虑和并且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好，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就是组织者呢在活动中呢也发出了一些相关的呼吁哈，以及呢看到这个联邦啊总检察长波特呢对于相关指控，对于这个澳广 ABC 曾经的一篇报道和这个报道的作者呢也是发起了诽谤诉讼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呢想尽早的尽快接听的电话哈，来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哈，就是说您认为针对女性暴力问题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您如何看待政府啊近期处理这些性丑闻的方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呢，我们今天只是这就有关针对女性暴力现象呢展开一个讨论哈。我们也知道这个部分相关调查呢也在进行当中，所以说我们在发言的时候呢不对这个事件本身进行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一些揣测。好，依然我们的发言规则呢是8:50接听，每人3分钟，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我们今天好，哎，第一位听众，今天第一位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就是一位女士，上午好，朱女士。喂，朱女士，您可能需要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一点哈，这边有些延迟。好，我们再来跟朱女士联系一下，上午好，朱女士。
哎，
你好，请说。
第一呢，老早呢已经做调查，说在那个工作场所，女的受那个性骚扰的那个 data 很高哈，连男的都有，那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呢，你看那个在澳洲啊，这个杀老婆啊，好像是有一点点普遍啊，很可。
你说杀老婆这个事情普遍是从何而来？
就是我们听一些新闻哦，就像那个最近那个。踢足球那个 Robbie 那个运动员，他把那个前妻的汽车烧了，里头还有3个他们的亲生孩子，这些都是啊，但他这些新闻呢是不少的。
嗯，你是说就像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哈，各种程度的家庭暴力都比较普遍哈。嗯，
就是又说这个疫情期间呢，也是家庭暴力啊。离婚的那个指数也提高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暴力啊在澳大利亚好像历史非常悠久，这个人们的那个意识呢好像都很容忍这个事情。
您觉得这是澳大利亚本身的社会问题呢，还是一个就是说性别这个就是差别对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存在，还是澳大利亚您认为好像存在
澳大利亚
特别突出？您觉得？
对，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啊，总理老早知道了，有3个那个国家领导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嗯，3位政府部长，其中还有一位女性，还有一位女部长。
他们有一点暴毙啊，我觉得。那你看呢、啊？1个、2个、3个、4个、5个女人呢、啊？难道他们都会编那个谎言吗？还有一个还自杀了，那个自杀的49岁，这个男的那个时候很年轻啊，不是17岁还多少？说明他非常暴力啊，很可怕。那个他其实自杀呢，就是跟这个事情非常有联系的。
嗯，有关这个事情的，他的这个死因调查也正在进行当中哈。
对，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新闻。您自己也是一位女性，那您觉得在就说谈到工作场所的话，您认为作为女性的话，可以如何保护好自己不受暴力的伤害呢？
对，还有呢，我一会再讲。还有呢，就是这个总理啊，还给他休假，他。1个礼拜、2个礼拜，现在1个月 holidays， 在家里休假也是休假，应该停薪了。不管怎么讲，你应该先停止留，不能给薪水，以后没有事再发给他。这个太暴毙了，我觉得一个国防部长啊，这样的人还可以做国防部长，你说这个国家像什么呀？真是。那还有。
好，朱女士哈，三分钟发言时间，三分钟发言时间，然后您简短的做一个总结哈。
这个我们穿衣服啊，不要太暴露，短裤最好不要穿，这个露胸的衣服啊，这个自己都要晓得保护自己， 不要走在黑暗的地方啊，就是不要很轻佻的跟那些男人说话。
好好，谢谢朱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是我吗？
嗯，是您，请说。
这个少穿衣服这个东西我不太赞同啊，这是个人的美，这个要求过分了，过分了。
嗯。
当然对这个游行呢，那个反对这个暴力对女性的暴力，这个时候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必须是要叫，都不需要叫的。
嗯，
这个如果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先不管他这个事情确切最后调查结果，有这种倾向的事情呢，可以就非礼了，那是一定要叫的。
嗯，
第一就我们不能纵容这种强奸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另外，我们也绝对不允许在什么国会大厦里面进行性交活动，这个也是不允许的。这也是不可以的。我们这种压力，但是我个人想谈的，我们这个压力不可以压力到什么地方，以公众的这种舆论呢干涉司法，以这种压力呢迫使行政部门呢介入司法，进行包办司法，把司法该做的事我们都给他们给包办了，这个就不好了。同时呢，你像这个工党呢，也有人指责工党什么什么，但是这领袖已经说了，你这个不具名的举报，不具名的这个东西说没有办法启动任何调查东西。另外就是说，一个33年前那个16岁、17岁的两个少男少女之间发誓，但是到这个女的死之前都没有到警察局去提供一个正儿八经的宣誓的证词，就我这，因为这个证词是一定要经过警察的严格要求，以后他有一个格式和要求写下来，他才可以介入，他认为可以了，他才可以介入案前的调查工作。另外这个希金斯在一九几年发生的事没有搞清楚，反正第一次呢他也是这样子，没有提供这个证词，并且呢小道消息就不用说了，什么要带避孕套不用带避孕套了，这实在搞不清楚。但是呢他没有，也是没有提供宣誓的证词。那么现在上周五又提出重新进行调查，那么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到警察局的宣誓证词的这个报道，那我只能认为他还没有这个报道。另外还有其他的东西都类似这种东西。那么我们要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对于一件这么强大强烈指控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东西，我们要有社会压力，这是必须的。但是作为政府，作为司法，作为警察，他是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做事情的，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程序。最关键的就是说，警察，我有个事情，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知不知道那些实行强奸或者疑似强奸的这些男士们，他们的报道有多少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警察不可能根据他们的这种没有宣誓过的证词，就这么一说完了以后就把那个人就抓过来说我调查你强奸人家了，那人是肯定不会答应的。
好，赵先生，3分钟时间已到哈，
所以没有司法的证据证词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对，那您觉得话，就是说现在就是警方调查这儿可能会存在一些环节上的问题，但也看到外界呼吁是希望政府总理就这个事件展开议会调查，那你觉得有必要吗？
如果警察的初步调查都没有一个大概的东西的话，连那个当时的男的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证词和调查，警察问询调查的话，你让政府怎么说？如果政府到司法部门那个地方就说不行，你给我调查，这就变成了行政干预司法，这个是不可以的。政府要进行独立的这个调查，比如说对每个高官、对重要人物，这都是可以进行立案调查的，但他必须有个最起码的程序，而这个最起码的程序就是当事人的举报必须要有一个司法的宣誓证词在警察那个地方，而这个宣誓证词在警察那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程序，某点，他一定要这个程序填，他那个表格就是这么填下来，你一定要填，填完以后你要宣誓，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撒谎的？那么警察可以去找那个男的，完了以后对质，对了以后呢，大概差不多呢，国家的检调机关呢就可以政府提供，可以了，我们可以独立调查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政府才可以进行介入，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啊，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是这样啊，我觉得澳洲呢，那么对妇女呢哈、那么是比较关怀的。那么比方说吧，澳洲呢还有一个妇女部，那么在世界上也不是很多的。 同时呢，这件事儿吧暴露出来呢哈，就女性呢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么政就说是好了，那么社会呢哈就说好，喊出一个声音来，这次就活动呢哈，让大家特别重视女性，而这种女就说弱势群体呢哈，就需要得到就说社会的关注和社会的保护。但是呢，不是说针对个体，因为有的女性也是很强的哈，也是很强的，所以喊出这声音来呢哈，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嗯，
但是政府能做什么？刚才就赵先生讲了，政府能做什么？政府呢，它有它的框架，它有它的法律程序，那么这就必须得走。那么昨天呢，我听 ABC 他们也在谈这件事儿，全是澳洲都在谈这件事儿。他说你们需要政府做什么？那么很多女性呢说了半天，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哎，我们被欺负了，你们要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给他们判重刑？是强奸犯嘛？判重刑呢？你说他是对这就是证据确凿呢哈？那么没问题。那么现在这件事儿呢哈，就是证据也不确凿。那么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吧，就是一种就是声音，就是正义的声音喊出来。那么喊出来以后，到后面应该怎么办？这就是社会的问题，因为不是说今天有，可能就是说几十年前、几百年前，那么都有哈，就是说这种问题。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如果还是就是说让它再发生，那么能不能让它不发生？谁有这能力让它不发生？这就是一个关键点。那么我们说来说去，然后还是哎，过段时间又发生了，我们再搞一个活动；那么过段时间再发生了，我们再搞一个活动。那么这就是一种就是这种循环，就是朝怎么样来保护女性，这就是问题。如果哈，你们家也有兄弟姐妹，他们家就是没有女的，然后你妈也是女的，也需要保护。就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得到社会的就是保护。那么，但是怎么样来做，这就是想了半天，就说这些人游行了半天，他也没有讲清楚这件事儿。
嗯，邓先生就是对前面你也提到，就是说可能在对于保护女性方面，国家立法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比如说放在企业内部，企业有自己的文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员工的一些守则。在工作环境里边，您觉得可以怎样更好的去保护女性呢？
嗯，工作环境的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男性吧，男性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就是说群体里边他有正气的时候呢。那么就说邪气就应该会、
就是一种企业文化哈，我们说一种氛围，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
嗯。
那么企业文化呢，就说好，那么它有它的规则。比方说一个企业，它如果哈、我是老板，我希望我的企业哈、变得好呢哈，我们不能一天在这个地方干这件事儿啊，对吧？我们应该哈就说，哎，应该有些约束。那么你可以在外边，那么就是场所不是就是是干这件事儿的。但是老板呢，如果他是坏人呢，我觉得吧，员工呢哈，就说第一个应该站出来，就说告知，哎，这是不行的。同时呢，真的是犯罪了呢，应该举报，应该有就说那种勇气哈站出来。那么现在很多女性站出来，就说说 no， 那么我觉得非常的勇敢啊。那么就说好，社会呢就应该树立这种正气，也是政府应该做的，让这个社会呢就说好，这个地方是不行的。那么就说不管是议会公司或者是怎么样，当然呢，如果员工碰到这种坏的老板啊，有权的哈，那么应该呢他就会离开。
好好，谢谢邓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等等啊、这些东西，这个口号到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它都是合适的，没有什么错的。怎么说呢，我一旦谈到那个女性受尊重这个东西，我就会马上联想到这件事很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种族歧视一样。妇女受尊重也好，那种情况和种族歧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应该受到尊重，妇女应该得到尊重，大家都知道种族歧视不对的，但是大家都在做，事实上人人都在做，哪怕是口号叫的最响的人，男人啊，我是男人啊，他在心底里他对女人也是有这种情节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很难说。首先我想说啊，包括那个主持人的题目当中也谈到对政府的行为怎么样。那么我认为政府的确是不应该干涉到法律上的来这个政法系统，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的话，那你政府就应该出来。 你出来并不说要阻止那个法律的干涉法律的进行，但是出来你至少要表明一个态度，对法律进行支持，对不对？至少你要配合，你要表明这种态度。而我们所看到的澳洲政府现在因为党派的利益之间，因为选票就在扯皮，对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回到那个妇女如何尊重的问题，我觉得妇女要得到尊重是要说到几点。首先对妇女的运动不要太过分了，你不能把这个情况变成到的为妇女而为女性而女性，就是只要是女性的她就全是对的，不管她的那个所指控的来源是正确与否，就一味的支持并且用道德来绑架，这我觉得不应该。在国内不是正在出现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朱军那个事件，对不对？那个朱军那个事件，那个女的也是一样，什么理由都没有，什么条件都没有，什么证据都没有，但是就是一媒体也好怎么一窝蜂的上来就是支持，这个你就过分了，对不对？这个相反不仅使女性不能得到尊重，反而是女性进一步得到歧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女性必须要有一种自我尊重，如果女性觉得我在家你养我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公你养我是应该的，你把钱花，如果你是用这种想法来说，那你首先自己先把自己给看不起了。我经常跟那个朋友们谈起一句话，只是开玩笑的话，我们经常说我上海来了，就是大家都说啊上海男人怎么样啊北方男人怎么样，你想就像北方男人北方女性看上海男人说你们上海男人都小男人啊都不敢打架等等，那我倒句话说，像你们这北方男人才一个大耳光摔在你脸上才是你像男才是男子汉气概吗？就是说你这个女人她自己说这种话的本身就是把自己把受到一个被应该被男人所打的位置，对不对？就是说对尊重你的人他没有觉得好，反而觉得大耳光往你脸上摔的人，你觉得这是男子汉气概吗？所以我说这我只是开个玩笑是这么说啊，并不是说这样，就是说女性她必须自己去首先尊重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上。首先你从心理上你必须认为我是和男性是同等的，但是这个社会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情况，女性由于生理和体力各方面原因和男性是有区别的，我们在所有的政策上对女性是必须要有偏向的，对不对？必须要照顾，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它过分的掩护，那就不对了。
嗯，好，谢谢石先生。好，嗯，好，谢谢您的观点。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行动，尊重女性，向暴力说 no。 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
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是属于丑闻，那么这个丑闻呢，作为政治家来说，部长也好总理也好必然被涉及进去。你作为一个男性来说，你在办公室里面随便拔出东西来，那个就是很糟糕的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我们作为常人来说，你这种欲望不能控制，你作为政治家来如何来管理这个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那么尊重女性在澳洲实际上是做得不错的，在澳洲立法机构上面层面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个另外一个议题。现在作为司法程序来说，你警察挑战部长吗？你敢不敢？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留着大家去思考，大家去界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发生了以后，就是变成一个色情言情小说。我们大家都在谈那个就是细节和过程。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到，在部长的权力部门跟警察的设计之间，就是涉入要调查的之间，你们怎么来平衡来界定他的权力呢？
您觉得是说这里边的话权力会影响到了调查，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了，这个就是大家要看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讲这么三级片小说过程没意义了，这种意思。你现在看到有一个问题，作为政治家来说，你这样做出干出这种事，警察涉及到什么程度，警察敢不敢再进一步调查？ 那么，
但这个也是不是其实是您的一个揣测，就是说可能我们一般比较世俗一点的观点，就是说权力至上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
你这个谈得很好，这不是揣测，这个是根据现实，我们能知道多少？如果我们不知道全部，我们是揣测吗？
对，但就是说可能
我们的逻辑，
可能其他的案件有，但这个案件目前有没有，我们并不能确定是不是会有产生这样的现象。
对啊，我们知道有限，我们知情权还是有限，对吧？
嗯。
那么现在知道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作为政治家也好，总理也好，你涉及到这件事以后，你有没有考虑到这将对你的制度形成挑战，所以对你的正当性形成挑战？今后的后果是什么？
那陈先生，那我们也回到今天话题，就说就像前面也有听众讨论，就说最起码总理或部长出面，就是说参加个游行哈，也说其实说历史上也有，就是参加一下，然后里边也有一些议员说你不见得同意他的每一句话，但是出面就是一种支持，就是一种姿态。那您觉得有这
是
有必要出面吗？
因为政治家也很聪明啊，对吧？政治家也很聪明，你不要怀疑政治家的智商啊。政治家能做这种事，他是一种作秀也可以理解，一种表态也可以理解，这种都是双方都能解析的。你可以说他支持，也可以说他表态，也可以他站在那个比较高尚的原则上。但是作为你的总理下面的部长，你发生这种事，
好，
今后延伸就是对我们法律的否认，或者是一种就是不是否认，这是一种就是不认可，开始不认可，到后来发生什么事？
好好，谢谢陈先生。
后来就是否定了，对不对？
好，谢谢陈先生。
所以考虑这个问题。
好，谢谢。
对不对？
好，
好不好？
好，陈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西方政治这个三权分立里边互相权力监管之间的一些可以探讨的空间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啊，是另外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
哎，是您请说。哎，是您请说。
那早上好，我是毛林刚委员。既然谈到这个什么性侵犯，这实际上面这个问题内容是很深刻的，很广泛。我们孔老夫子说一句话叫失色性也。你想这些，这个跟他的什么总理啊、地位啊、总统啊、什么克林顿啊这种，他们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你的地位高，你的品德就高尚，或者就是一定不犯错、不作假，不是这个问题。
这你觉得是人性哈？是人性。
人性、人体心，这个医学的角度，不分男女，现在就男性比较普遍，女性强奸男的也有的，大家不要搞错了。因为人体的性激素分泌过多，因人而异，有的人性激素分泌非常强烈，就是荷尔蒙分泌过多，它会刺激他人体的性欲过分的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得不到适当的释放，长期的刺激，这个人会变得很狂躁，在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下，他就会作奸犯科。这就是说，人如果能够自力控制，他就是人性。你控制不住自己，就变成了一种兽性。
对，所以说需要法律、需要法规来，就是合理的约束。
一念之间就是天堂与地狱。在这个问题刑侦方面，就是刑侦方面曾经有个讨论，有个研究的，对这些强奸犯，像这种国防部长、女犯，这种强奸犯，他地位高，掩盖住了；对那些下层的、低层的那些强奸犯，那些行政人员曾经提一个，拿着他的睾丸，他就不会作怪，是吧？这个问题就走得比较极端了，因为这个是应该，它不是个普遍现象，它是一个特殊现象。
OK，
你怎么去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男性对自己的角色的定位的问题。目前这个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主导，所以大男子主义还是比较普遍。他们认为对女性的身体有支配权，包括男子杀妻子，都属于这一类大男子主义。所以你说你像这些东西，你用法律去制约他，你怎么制约？他到时候他就像这鸦片一样，他瘾上了，他就犯了，他难受了，他不释放，他就狂躁了，他不播的。所以有的时候，莫里森总统这个处理的问题，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好，谢谢陈先生。
他没有认真对待。
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好，由于时间原因的话，现场还有一位听众可以没有办法请您完整的来发言了，非常抱歉。因为想在节目最后的话，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用的一些求助的信息哈。
对，
也就说到，其实家庭暴力或针对女性一些暴力，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有。那在澳大利亚，如果要是您啊作为一位女性面临危险的话，当然首先是可以拨打000来报警求助，或者是呢寻求全国性侵家庭暴力心理服务的一个辅导热线，电话号码是1800-737-732。
另外还有 Lifeline 自杀干预热线131114，还有 Beyond Blue， 这是抑郁症、自杀、焦虑以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非盈利性组织，电话号码是13002246636。
让我们共同努力哈，尊重女性，向暴力说 No。 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与您在节目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